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朋友，早上平安。与人和睦相处是一件美善的事，它首先是福音，是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一个福分，同时它也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要活出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和睦的生活。然而在我们生活的周遭，我们看到的一个画面却不是这样啊。最近一个时代这个周刊的封面就是一个国旗做的被撕裂的一个口罩下面的题目标题是现实当中的美国。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真实的感受到这种所谓的两极分化的现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同时带给我们的一些冲击，它在不一样的程度的当中确实也影响了我们的家庭生活甚至是我们的教会的生活不管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不知道你跟你的家是怎么样经过不知道你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或是激动或是困惑或是伤心或是愤怒或是害怕今天早上当我们一同来到这边来敬拜主的时候，我们求主他的话使我们的思想重新在他的面前来归正也使他的安慰他的智慧能够临到我们的心中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同来仰望我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我们的生命放在基督的里面。今天早上当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一同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看见你要我们所看见的。你保守你的教会在和睦的当中来相处，在这个不安的时代的当中，我们继续要传扬那和睦的福音。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篇133篇是大卫的一首诗篇它也是称为一首上行之诗。从诗篇120篇到134篇总共有15首的上行之诗根据犹太经典之一米拿书也就是 Mishnah 这本书里面讲到说，这15首的上行之诗其实跟圣殿当中的15个台阶有着一些关系就是利未人他们要带领以色列人敬拜神时候他们常常所使用的一些诗歌这些诗歌也同时被用于以色列人他们有的时候要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所使用的我们知道根据旧约的圣经特别是在出埃及记的23章里面神通过摩西将他的律法赐给他的百姓他也告诉他们一年要3次到圣殿来过节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包括这个除酵节我们知道除酵节的话其实也可以就是逾越节他们要纪念耶和华将他们从埃及为奴的地方把他们拯救出来还有叫收割节就是每年秋天他们有一些收成他们一同来庆祝还有收藏节就是年底的时候他们要做这样的一种纪念大卫写诗的背景跟犹太人朝圣的背景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被一个圣灵感动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要一同来敬拜神他们一同要纪念神的救赎跟他所赐的 各样的福分。所以今天早上当我们来到这边，或者你在你的电视前面，或者在你的电脑前面，我们也是同样受一个圣灵的感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我们来敬拜这位创造的主，这位也是拯救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今天早上打开这个诗篇的时候，他一开始他说看啊，就用这一个很重要的字啊，看啊，在原文当中专门有这样一个哈纳这样一个字，他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要将我们的心思，将我们的意念放到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注意点上。对大卫来讲很可能是在他家里他因为我们看他的历史他犯了奸淫以后，刀剑就不离开他的家，所以他的家里面充满了各样不好的事情。但是神在那个时候很可能就将恩惠来临到他，所以使他看到跟现实，他周围现实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图像，就是一个和睦相处的一个图像，或者是他看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归顺在他的这个王权下面，神让他看到他的祝福。因为这首诗篇确实我们不知道大卫是在哪一种的这个历史背景里面写出这样的一个诗篇，不过我们可以猜想，因为他有很丰富的生活的阅历。对我们来讲，我们今天早上来说看啊，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先要放下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了太多的新闻我们可能也看了太多的评论甚至我们在家里面或者在团契里面，我们曾经可能有一些不愉快的一些讲论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边，我们今天早上就是看啊，我们要让神将我们的眼光转移一个方向，来看他要我们看的到底看什么。诗人就告诉我们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新译文讲说，弟兄和睦同住同处是多么的美是多么的善，多么的美当然这边弟兄和睦的同居其实也可以翻译成相处，这样一种弟兄和睦相处是神子民和睦相处的一个代表的一个说法当然也包括姊妹，对不对要包括所有的弟兄姊妹之间甚至包括你跟你的父母之间或者包括孩子你跟你的孩子之间这样的一种圣徒之间的一种所谓的人际的关系神今天早上让我们放下所有的，要让我们看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善这个字就是翻译成，也可以翻译成好的意思也就是常常我们翻开圣经的最前面创世纪的时候，当神造了一切，他就看一切所造的甚好就是那个字这个多么的善就这个字，多么的美那这个美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也在其他地方有不一样的用法可以比如说他可以讲一个诗歌写得很美那就称为美诗，对吧？大卫就会写美诗或者讲到一种友谊讲到大卫跟约拿丹之间的友谊也是很美或者讲到一个配偶你为什么会娶你的太太当时就是因为你看到她你就觉得她太美了圣经里有用这个字家偶很美 或者在诗篇里面讲到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也用这个美字，或者讲到琴声，听起来你看今天早上我们诗班他们在这边演奏对吧，唱诗，这个琴声很美，或者讲到诗篇里面讲到上帝的言语，虽然是人写的，但是通过诗人的写下来，这种言语也是非常的美，甚至讲到一种财富，财富也是很美，神赐给我们的一个财富，在箴言书里面讲到那个饼的味道，也可以用这个字来形容，饼的味道很美味，或者是讲到这个知识很美，神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知识，甚至还有个就是他的智慧，他的智慧赐给我们很美。那这个字还有一种很特别的用法，就是讲到上帝的名字，上帝的名字是美的。所以和睦相处，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一种美善。首先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种美善，其实是神认为的一种美善。圣经里面的作者都是通过圣灵的感动写下了这样的一种诗篇，这样的一种美善，一种美善也反映了神的创造的一种美善。不管你今天是不是基督徒，甚至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虽然你现在还没有信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但是请你想象一下，如果让你做一个选择的话，这个家庭是很和睦的对不对，这个家庭是充满了破碎跟分裂，你要生活在哪个家庭里面，那当然我要选择要生活在和睦相处的家庭里面对不对，这个国家是和睦相处的，这个国家是分裂的，请问你要生活在哪个国家，你当然要选择生活在一个和睦，更不用说是在教会里面对吧，教会是上帝的家，别人一到这边可能就马上就感到哦，这里跟其他地方不一样，这里是一个和睦的地方。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的心对和睦相处这样的一种盼望，这样一种渴慕其实也反映了神原来创造的时候是美善的。但是圣经里面在写了两章以后，第三章就讲到罪怎么样进到这个世界，当罪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和睦相处就变得摇摇欲坠了。所以今天大家看到两极，所谓的两极分化，其实它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它有着一个悠久的一个历史，即使历史还可以追溯到伊甸园那时候，当人堕落的时候那时候该隐就没有办法跟他的兄弟亚伯来和睦相处，他就因为嫉妒的缘故，他就将他的兄弟就杀死了。当约瑟的哥哥看见他的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就开始恨这个约瑟。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于是后来就把他卖到埃及去了。圣经再让我们再接下来看到说，其实大卫他的儿子亚沙龙杀了他的兄弟暗嫩因为暗嫩玷污了他的妹妹他玛。所以你如果从整个人类的历史一一去看的话，你看到的好多不和睦的图片，当然我们今天没有一一把他们都列举出来。那在这里若是我们看到这些，我们怎么样看今天的经文呢？当然这边讲弟兄和睦 同居是何等的上，何等的美。这里就不单是让我们看到原来神创造的时候，它是一个美善的创造，它让我们有一个和睦的相处，同时它也让我们看到，在人堕落了以后，就让我们看到上帝拯救的一个美善。所以诗人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两个和睦相处的一个图像。我在这边我就稍微讲一下哈，就是在诗篇这种很特殊的文学体系哈，它常常是通过一些画面告诉我们。你知道神哈，他的话语很丰富，他有的时候是通过一些所谓的故事，对不对啊？娓娓动听，当我们听完以后，我们就开始明白一个道理。或者有的时候神就通过一些命令，特别是我们看新约圣经里面一些所谓书信里面，他就命令我们，你们基督徒当喜乐，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命令去做。那有的时候特别是诗篇，虽然我们只有三节的经文，但是诗人有的时候是用一种比喻，用一种图像，有的时候一张画它是怎么样，它是超过千言的话语，所以它是用一种 图片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上，何等的美。接下来他要告诉我们用两幅图画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叫这样的美上。我先问大家哈，你们很快就想一下哈，当别人问你说你想到和睦是怎么想的，在你的脑海里面你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些图像？对我自己来讲，我很快就会想到我童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在家里，大家围着一张桌子，那一天是最丰富的，然后那天家里是没有人可以吵架的，对吧？所以这是一张和睦的图片。或者是我在美国就想到每一次我们家比如说暑假要到小孩子出去度假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坐上车子然后我们就会拿出那个最喜欢听的那个 CD 我们就开始放那个，就让我想到一张非常和睦的图片。我不知道你是今天是怎么想的，这些都是很好的一种和睦的图片。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大卫的诗篇里面第二节，他跟我们讲，他说这个和睦像什么呢？他说那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如果这句话用原文来读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照片。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先是一个特写的镜头。它怎么讲？它说就好比那贵重的油从头流到胡须，就是这个我们会摄影的，我们知道这个镜子有的时候呜一下子 zoom 进去，你就看到说哦，这里是一个油，对吧？然后流到一个人的胡须，但是不知道这是谁。然后再接下来这个镜头就这么样用一个广角镜就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了。那是亚伦的胡须，由从亚伦的胡须流到他的衣襟。所以就说你如果看原文的话，你就说其实他是好像看起来很麻烦，对不对？所以中文就干脆把它简略了，就是说这好比的贵重的油流到亚伦的头上，就流到胡须。原来是说这贵重的油从头流到胡须，谁的胡须？亚伦的胡须，从亚伦的胡须流到他的衣襟，是这样一种写法。为什么 这样的一种写法比较有意思哈，这样的一种写法就让我们看到说，哦，原来我们这样一看，说不是这个图片光光跟我们在讲有的事情，啊，原来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祭司亚伦在受膏案例的时候的一张图片。哎，你知道，如果按照利未记哈第八章里面的一种描写，就是当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哎，就在西乃上颁布律法以后，哎，颁布给他们就是一种所谓他们要有一种祭司的制度。亚伦当他要被案例的时候，他先要用水洗身，然后他要穿上内袍，然后要系上腰带，穿上外袍，甚至外面有一个很漂亮的以弗德，然后戴上他的一个胸牌，在头上戴上一个冠冕，然后他的兄弟摩西就把他带到会众的前面，在会众的前面哈，哎，他就要用一个膏油啊，哎，浇在亚伦的头上，哎，所以请大家想象一下，那是多么美的一幅图画。当大家在这样的一种聚会的里面，哎，当这个油这样的浇下去的时候，会幕门前哈，顿时就弥漫着一种香，这个膏油的香味哈。为什么膏油是香的？因为按照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记载哈，这个油很特别的，这个油是用上品的香料，哎，四种哈，一个是没药，一个是香肉桂，一个是菖蒲，还有桂皮啊，这样调和的啊一种香油。这种香油就让这位大祭司亚伦他就成圣了，他就归给神，开始做一个祭司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里讲到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时候，他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是一个祭司被案例时候的一张图片啊，所以这个贵重 Tov 就是跟前面这个字上是用的一样的字哈。所以在这边给我们看到的不单是看到这个油的一个美上，这个和睦相处哈，不光是跟这个油比方成这么一个油，其实它是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美上呢？是看到一个大祭司的一个职位的一个美上。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和睦相处的美上到底跟大祭司就职是有什么关系？大卫为什么他不写说这贵重的油就如浇在王的头上？你知道以色列人当中有三种人对吧，一种是祭司，一个是君王，还有一个就是先知，这三种人当他们案例的时候都要有这样一种意思，他为什么不写自己对吧？因为他是君王，他没有讲说这贵重的油好像浇在这个王的头上，他没有讲这样，他讲到浇在亚伦的头上。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会美这个和睦相处跟大祭司就职怎么会放在一起哈。首先我们要知道大祭司在旧约的当中，当他一就职以后，他就开始做什么？他就开始为百姓来献祭了，他要按照利未记里面所写的所谓的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等等。为什么在古代要做这个事情？你今天来到这边崇拜，你不用带牛不用带羊对吧？在古代为什么要做这样？因为人犯了罪以后，人是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的，因为他是圣洁的， 我们是污秽的。所以人的罪只有通过流血才能够得赦免。当这个祭司把这些祭物献上的时候，他要有的时候要手按在这个牲畜的头上，就是把人的罪要先归在这些祭物的身上，这样子人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当人的罪赦免了以后，人跟神就和好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犯罪了以后破裂了，但是通过这样大祭司的一个工作，人就跟神和好了。当人跟神和好了以后，人就有平安了。当人有了平安以后，他人跟人之间也就开始有这个和睦相处的实质。所以那时候以色列人12个支派的人，就是在这样的里面，他们一同来敬拜主。那我们知道在救赎的历史上面其实讲到合一的话，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你今天早上来到这边敬拜神，你是不用带你的牛带你的羊来这边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大祭司，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来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并且他的祭物就是他自己，他把自己献上，后来就成了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唯一的中保。所以旧约是一个影子，当时新约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实体。当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真正的和睦才能够临到我们。所以大家如果看以弗所书的里面，当保罗讲到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里面，我给大家读一下，从13节这里讲，他说你们从前与神远离神的人，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使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成了和睦他是这个和睦的实质，他是真正的大祭司，他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当时的教会的里面，主要是由犹太人跟外邦人其实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是有一个好像一堵墙一样。为什么？其实在圣殿的外面，外邦人院跟犹太人之当中是有一堵墙的，这个墙上就写着一个字，就是所有的外邦人是不能进去进去他说一定要会被他处死的。但是保罗在这边是用一种形象的讲法，因为确实当时在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至少有3个方面他们是不能和睦相处的第一个就是讲到他们怎么样饮食的习惯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有洁净不洁净的，一个什么东西都吃的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要受割礼，一个说没有这么一回事，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讲到一个要守安息日，一个从来没有这样子。所以在当时的教会的里面保罗就说，因为耶稣基督成了和睦，因为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真实的让我们的罪得赦免，原来神把以色列 分别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律法在基督里面都已经成就了，所以那些事情就现在不做了所以因为这样子中间所隔断的墙也被拆毁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第一个是圣殿里的幔子从 从上面到下就裂开了，对吧？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另外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墙也拆毁了，我们再也不分种族的不一样，肤色的不一样，我们的甚至你的比如说昌正或者怎么样哈，这些都不变成不重要了哈。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将我们怎么样，他接下来保罗跟我们说，他说就将量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就成就了和睦。当时犹太人跟外邦人哈，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两个好像就成为一个新人了。现在我们也是一样，对吧？不管你是从中国啊，你是从台湾啊，你是从香港，从哪里，世界各地，不管你的肤色，你的背景，不管你的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都被神怎么样，变成了一个新人，然后同时我们又有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共同的目标是什么？他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所以进到父的面前。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原来人跟人之间有很多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好像在一起相处啊，和睦相处，但是在基督里面，神因为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一同造成一个新人了。然后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睦相处，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传和睦的福音，传和平的福音，同时受一个圣灵所感，我们可以敬拜同样一位神。这就是上帝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和睦的一个图片，和睦的一个图片。世人说弟兄和睦相处是多么的美，是多么的善，这样的一种美善，就是因为大祭司他的工作，他职位的美善。这位大祭司就指向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最美善的，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个和睦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我们就要知道，其实让人和睦，和睦所做的一个工作，不是人的努力，而是以上帝福音的一个大能。我们首先要凭着信，我们要悔改归向上帝，我们要在基督里面灵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和睦，这才能够有真正的一个和睦。我们信主以后都有很多的美好的见证哈。过去的几年时间，我在这个受洗班里面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从不信主变成信主，后来受洗归入基督的名，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都有很多美好的见证要讲，就是他们开始跟家人很难相处，后来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就跟家里就有美好的相处的图片出来了哈。那我自己本人也是一样哈，我们家里的亲戚，当我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的一个改变，就是他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改变，因为他们已经与神和好了，神在基督里面因着他们的信将和睦赏赐给他们。所以今天若是你在电视机面前或者在电脑面前，你还没有称耶稣基督为你的主，你还活在一个常常不和睦的家庭或者是一个关系的里面，我今天就邀请你哈，你今天可以悔改归向耶稣，让上帝的和睦先进到你的生命的当中，那你就可以经历 神所赐给你的一个和睦。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张图片哈，第一张图片是让我们看到一个祭司的案例的一个图片。那第二张图片是在讲什么呢？诗人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就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耶和华命定那个福分，什么福分？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是在跟我们讲怎么样一张图片呢？其实这是给我们看到一个露水滋润生命的一个图片。我们知道，如果你在过去有机会去过以色列的话，你一定会导游会带你去看该撒利亚腓立比哈。不过我们上次去的话，是还没有爬到黑门山了哈。黑门山在以色列境内是最北边的一座山哈。当然这个山是很大哈，听说上面是有好几座高峰。最高的峰有9200英尺，非常的高。那锡安山在哪里？锡安山一般就是指耶路撒冷的众山。因为圣经讲到大卫进这个大卫城的时候，他说就是锡安的这个宝藏哈。所以这个锡安这个字哈是从那里出来的。那锡安山的高度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是2800英尺左右啊，所以就是这个黑门山的三分之一啊。那我们知道哈，你如果也去过以色列的话，其实你去以色列你是不用带雨伞的哈，因为那边很少下雨。那里的水到底是从哪里来呢？那里的水哈，当然你一看到如果导游去带你去加利利湖对吧，看耶稣当年打鱼的地方，你就说哦，这水都在这里嘛哈。或者你去约旦河对吧，所以它还是有蛮丰富的水源哈。但是一般的认为哈，黑门山是他们的源头啊，他们的源头水都是从那边下来啊，因为这个山这么高，所以山峰上面的温度是比较低的哈，所以基本上大部分一年的时间上面都是有积雪哈。那黑门的甘露就是讲到一种露水了所以诗人用很形象的一种图片哈，就是讲到一种露水哈，一种露水虽然看起来像毛毛雨，很小很小一滴一滴的水哈，但是它怎么样它会慢慢的汇流，后来它成为所有江河湖泊甚至是地下泉水的这种水的来源所以如果你去这个大卫城哈我记得那时候跟黄牧师哈，跟黄师母他们一起去以色列去旅行的时候那天那个导游要带我们去一个叫西西家的水道就是大卫城里面当然这里有一些历史的故事简单来讲就是说讲到原来大卫城它的水源是从基顺泉一个泉水出来的那想如果按照诗篇作者的讲法其实这些水都是从黑门那边过来圣经里面讲到一种甘露提到一种甘露其实都是跟神的赐福有一些关系的比如说讲到创世纪里面这个雅各得以撒的一个祝福 或者叫摩西给约瑟支派的一个祝福，他们都讲到愿上帝把赐福给你，甚至把天上的甘露赏赐给你。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第二张图片，他到底跟我们讲什么？和睦相处的美善就像甘露滋润生命，而且这个生命直到永远。如果我们讲到第一张的图片，是让我们看到说神在基督的里面他成就了一个和睦，对吧？耶稣基督是大祭司。那其实第二个图片在跟我们讲什么呢？第二个图片就在跟我们讲，我们基督徒如何可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使人和睦的一个生命。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新约圣经啊，耶稣啊就跟当时的人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大家有没有知道，和睦是耶稣为我们成就的，和睦同时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流露，就像黑门的甘露降到锡安山，在那里上帝已经命定了一个福分，就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这样子想，我怎么样变成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我怎么样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一个人。这边就让我们看到，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三处，对吧？第一个，黑门的甘露从高到低流下来，流到那些没有水的地方，那些有需要的地方，那些有干渴的地方。如果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祝福，我们如果没有把我们这样的一种福分流出来，怎么样？那我们好像那就不是黑门的甘露了。我们的生命先要领受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啊，所以我们才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另外一个，这边讲到在那里就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这个命定的福，这个福在原文当中用了一个定冠词，就是讲到那一样福是怎么样一个福。上帝将很多物资方面食物等等都赐给我们，这些都算是福分了。但是上帝在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福分，就是他要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永生啊，所以这边才讲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定向的，我们这一生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我们不单是领受了上帝给我们的福音，我们要活出这样一个和睦的生活，让别人知道耶稣。所以耶稣也说，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就是一个见证，我们就会按照这样的一个福分，让上帝的工作成就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而且这样的生命不是一个短暂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要直到永久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暂且在一种疫情，在一种国家一种比较脆弱的光景的当中，我们要贡献我们的和睦，我们要活出上帝的和睦。我们如果听到弟兄姊妹哪里有不和睦的地方，我们先要为他们祷告，对吧？同时怎么样？同时我们真实的去聆听他们心里面的声音，他为什么害怕，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应。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子来活出一个使人和睦的生活。甘露它是要经过一夜的寒冷，慢慢它就沉淀了，它要默默的付出才能够成为江河，才能够成为一种祝福啊。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其实也是这样，当我们生命当中 真实的要活出这样的祝福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委屈一下，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受一点苦。但是当我们这样愿意默默来做，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让上帝的和睦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是上帝在现今还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工作。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儿女跟孩子之间的一些张力，我们都在学习怎么样聆听，我们怎么样为他们祷告，我们怎么样成为他们的祝福。神还在继续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顺服在他的里面。我们最后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你让我们的眼目不要看我们周遭的世界，我们要看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你创造的美，也是一个拯救的美。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种美已经在基督里面已经成就了。我们并且要知道我们的生命要像黑门的甘露，我们要活出这样一个使人和睦的生命。主啊，我们自己生命软弱做不到，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你自己的教会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就如明灯来照耀，就如黑门的甘露成为众人的祝福。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谢谢赵辉的分享，借着诗篇。